游戏攻略，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一个领域啊。不管是这个 XAI，我觉得依然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当然，之前对于 XAI 的分享呢，也是发在推特里面的。那不光是游戏这一个叙事啊，包括什么 Aptra 等等的奇奇怪怪的一些关系，然后以及包括 Vanery 啊，这也是一个目前 Q1 还没有上线测试网和主网的一个游戏攻略啊，游戏准攻略。这个也是我在他身上看到了，BingMax 的影子，所以等等吧，就整个游戏赛道，我认为是，如果说，在上一个，在去年，铭文是持续时间最久的一个赛道，那么我认为，实事求是的说，游戏赛道是仅次于铭文热度最长的第二赛道了，那么这个事实也会继续保持在今年，啊，这是一个，非常真的很重要。要开的三道，大家一定要去看啊！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就刚才昊天也说过了嘛，我就不再赘述了，什么模块化呀、练抽象等等的。对，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谢谢，非常感谢 Jason 哥。这个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一定要关注游戏赛道。我记住了，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第四遍啊！谢谢，感谢 Jason 哥，刚刚也是言简意赅跟大家分享到了你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赛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宇哥再来聊聊，你怎么看呢？
啊，好的好的。然后虽然我也觉得好像真的是，这个行业变化快嘛，然后预测真的好难，所以但是好玩嘛，尝试去试一下。然后我会觉得未来，一些常见的就是比如说模块化，我觉得是一个机会。但是模块化里面难点就在于 TIA 是个好东西，但是对于听众来讲呢，如果之前比如说，六啊三啊没上车，后面就好像会吸引力会变弱。所以我讲几个可能的很新的东西吧。一个是练抽象，这个呢是 OK 上了 B 叫 Zeta，然后呢它的这个练抽象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个就大家赶紧关注这个最硬的男人昊天，他其实写了一个文章嘛，就是练抽象，其实它逻辑很简单，就是你不是 layer 嘛，你不是这个什么 DA 嘛，就整个搞的就是流动性割裂啊，然后这么多东西，对吧？那对于用户来讲，我能不能这样呢？就是我直接下个 APP 就直接，你也别告诉我你是什么链、什么什么技术、什么的也别管我，我就直接用就行了。哎，这个概念挺好的，对吧？然后 Zeta 呢，它甚至连比特币什么的都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链抽象，但是它这个项目连币安都没上，不上币安呢，流动性就比较差。所以我会觉得说，这里面还有点信息差，不知道谁能打听到这个，对吧？为什么币安没上，后面会不会上？逻辑上这样的优质项目，它上了 Coinbase 应该会上才对，对吧？如果不上币安的这个叙事，可能我不确定，就是 OK 会不会作为一个，对币安的这最近这几个很热的都是模块化概念的东西，通过这个 Zeta 去形成一些对抗吧。就是当然这是我的一个瞎猜幻想哈，OK，这是一个练抽象，这种呢是新叙事，但是它可能不像模块化那么持久，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是预言机。预言机呢是整个币圈的基础设施，但是你让我买 Link 呢，我是实在是下不去手，对吧？然后最近有一个叫 PYTH，然后也是在 OK 没上币安，但没上币安是好事，是坏事也是好事，对吧？然后但是它的市值也挺高的，而且应该跌到0.3，现在可能0.4。这预言机怎么回事呢？就是Link 它的技术是这样的，就是它人家要，就是它每天不停的向各个，比如说以太坊啊、索拉纳去跟这些协议去推送，大家形成合作。那这样的话呢，就不断的推送，保持一个持续的更新嘛，就像你在家不停的有人跟你报价一样嘛，对吧？但是它的逻辑就是会消耗很多的这个网络成本。然后呢，这个 PYTH 呢做了一个事儿，就是，哎，能不能在你需要的时候，我再报价给你呢？就是我不再给你送报价，而是你打电话问我报价。比如说你现在这边有人向你买东西了，你打电话给我要报价，对吧？哎，这个可以。哎，要报价的时候，他后来一想啊，当人要的人同时太多了之后，我那个时候还是处理起来麻烦，怎么办呢？那我就这样吧，我自己做条链，这条链呢就专门是给就是所有的这些我的数据，这些数据呢是流动的、实时更新的。你要你就直接来取，取的话呢就是个 API，API 呢它的代码就变得好简洁，比如说 Sol 啊、什么以太坊啊这些协议，我靠，它就10行代码就解决了。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稳嘛，简洁高效嘛，还是很牛的。那这样的话呢，就这个预言机呢，它一下子它就抢夺了非常大的一个份额，尤其是它蹭到了一个东西，我很喜欢哈，就是它现在在索拉纳上它占的比重比较大，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因为 SOL 其实我踏空了，对吧？踏空了，但是我又很看好 SOL 生态，哎，预言机这么一个稳妥的，而且它反正拿到牛市没啥问题的，然后我觉得可以，但是它的问题就是我其实。PYTH 我研究的，就总觉得还有不够的点吧，所以这里是不构成投资建议的。因为我觉得，比如说筹码分布啊，各种各样的很多东西我还没有研究透，就给大家抛一个点，大家自己去研究研究吧。然后最后一个点呢，是我觉得 SOL 上有可能会有一个，比如说100亿以上的 min 出来，那这个判断呢是目前是看不到任何迹象，但是我会从一些角度，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挺大的，因为你会发现，SOL 生态现在这一帮的老 OG 啊，他们都在不停的去搞各种各样的命，今天喊一个，明天喊一个。这里面背后有个逻辑，就是他们发现 Bank 给这个生态带来了很大的活力，包括他们的手机从滞销到畅销，对吧？非常的快的一个变化节奏，所以我觉得它整个生态是有这个命文化正在形成，但是这些人他自己其实大多是不懂命的。对吧？所以他就没有搞出一个好的叙事来，没有找到一个说大家都觉得持久的非常好的这个东西。然后我会持续关注吧，希望它出现的时候我能够比较早的去抓到它。当然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判断，这个可能一个都不中。OK，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非常感谢大宇哥啊，给大家分享了很多一些你关注的重点，比如说刚刚我听到这个链抽象啊、预言机啊，我今天晚上这个笔记本写满了，可能接下来这个一个月我都能够每天都有功课要去做了。那其实刚刚在前三个话题当中，几位大佬给我们总结了2023年，对吧？他最满意的投资，然后介绍了他的整个投资的逻辑和体系，同时呢，还跟他讲了未来几个月的一些判断。诶，那聊了这么多之后呢，其实就会来到最后终极的这个问题了。今天晚上守候到现在的同学非常有耳福，也感谢大家的聆听啊，非常辛苦。接下来这个话题非常重磅，也是我觉得非常适合我这种散户和韭菜去听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假设呢，现在几位大佬，哎，这是一个穿越的故事啊。假设几位大佬，现在你不是财富自由的状态，你穿越到平行宇宙，只有10万 U 了，哎，只有这个启动资金了，你要开始谋划，在这轮行情牛市当中，怎么样去重回巅峰，或者说自由？那你会怎么样来规划你的投资策略呢？可能还有一个小小分段问题就是，你会可能主要买哪1到3个币呢？这个话题非常的尖锐和直击灵魂啊。那我们先请张老师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10万 U 好难啊！是这样，我感觉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所谓这个重回巅峰的概念是什么。然后我想了一下，我的人生中从来没有任何一轮牛市能赚100倍的时候。我指的是这个满仓全仓啊，就是我的人生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所以我也不觉得我这次能够。就是在就是能把就是假设我有10万 U，我能把它变成一定能变成1000万 U，对吧？但是我觉得其实这轮如果你想，比如说做到四五倍，然后或者甚至是激进一点20倍、30倍，是相对小资金，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我能想到路径呢，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首先抛开这10万 U，就假设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可以去做什么事情？我觉得或者说很少的钱，比如说你可能有1万 U，对吧？或者你就有很小的一部分钱，那我觉得肯定在币圈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不管是空头啊，或者是套利啊，或者是一些打新啊等等这些小资金、小成本的可以去参与的事件，你可能损耗比较小，但是你有机会去搏到然后你的这个损失可能也不大，然后你可能有机会去搏到。一个比较大的收益，然后另外呢，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的资金呢，可以去观察一些在主叙事上比较便宜的东西，就是可能如果你想很多倍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圈其实早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你买你可能对吧？这个 比较低市值的时候，比较早期的时候进去，然后期待它可能倍数。比如说你可能100万美金市值的时候进去，跟1亿美金市值，或者1000万、3000万美金市值进去，肯定是它需要的倍数不一样的嘛。那如果你可能本金不是特别多，那在信息层面上可能就要要进行一些更多的修炼，然后也要去更筛选更多的早期机会吧。然后比如刚才那个我一朋友他买的那个蓝盒子嘛，然后BRC420 的那个理论上也是 mint 价很低，然后我首先我要说我自己完全错过踏空这个项目啊。但是我在想，就是说如果复盘一下的话，其实我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我自己对比如说当时对 BRC20 对整个这个赛道是有认知的，然后也是赚到一些钱的，对它也是有好感，就是有一种情感的连接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它出了一些比较新的东西，我是有这个能力或者有这个心力，包括我也有一定的利润去尝试在这个赛道刚刚开始，对吧，就是还没这个完全的熄火的时候去尝试一些新的项目的，包括从 Wordy 出来以后到 SaaS 到 RAS 到后面什么夸克Atom 对吧，然后到一些其他的BRC420 等等这些东西，其实还是有几波的这个你可以以比较低的成本去找到某一个主流叙事里赛道的这个新资产的机会的，然后你可能可以以相对低的市值进去呢。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短时间内翻个几倍吧，咱不说10倍、20倍、100倍，但是可能翻个几倍，然后你把你的本金增多一些，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它也不是一个概率80%-90%的事情，但肯定也不是一个概率5%-10%的事情。我觉得是挺有可能的啊，所以我自己从就假设真的是10万EU的话，我可能会花更多的机会，花更多的精力去寻找这种偏低市值的，然后有更高倍数潜力的。当然，这种项目非常多，那可能我要精进自己的筛选的框架和筛选的系统的这么一些机会吧。然后另外就是刚才说的，可能有一些可能更低成本的打新啊、套利啊，然后这个空投啊等等这些东西也可以去看。那剩下的呢，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就配置一些主流的币种吧。然后但这部分呢，可能更多的是让你的心态有一些稳定，能吃到一些市场的贝塔，这样的话在你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你也没觉得自己完全的错失。对，然后至于合约什么的，我建议还是不要碰了啊，就是因为如果你只有10万EU的话，很可能你不是一个合约大神啊，所以就是有这个自知之明和也是很重要的。对。
谢谢，非常感谢张老师的分享啊！刚刚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关键的点，就是比如说空投啊、打新啊、套利撸毛，只要有这样以小博大的机会，都尽量的不要去错过。那一部分资金可能留来观察这个主叙事的一些，比如说低市值、高倍数潜力的早期机会。那又回到之前那个话题了，怎么样来捕捉这样的机会呢？其实要在信息层面来进行更多的修炼和筛选，早期机会多花时间和心思进行研究和学习，就会能更有感觉的找到一些好的标的其实在这里我个人有一些小小的疑惑。其实就像我今天发的一个推文嘛，我说我一个朋友，他说我有200万，他想试一试这个刺激的一些倍数的机会。我想可能真的有10万EU的朋友就会有一种我想梭哈然后一夜暴富的这种心态。那我也很期待待会儿嘉宾们在接下来的分享会不会就针对这样一种心态的人群来做一些分析或者说一些建议呢。非常感谢张老师的分享，接下来我想请昊天哥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OK 这个问题好难呀。我就那个，如果让10万EU是吧，那我可能会选择2万EU这个给这个肖宇老师让他当顾问，然后剩下的8万EU让这个大宇老师来帮我去操盘。开玩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确实觉得那我讲的都是很多偏这个方向性趋势性的一些点，对吧，就是具体的落到投资上它可能会有一些滞后性。就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我还围绕我刚才那几个方向来做个比方嘛。比如说我说这个layer one 这个链，这个性能好的这个 move 链可能做得好，这个生态起色的话可能会这个链会起来。但是你怎么断定它这个生态会起来呢？ 对吧？它可能起来一两个，对吧？或者说是这个生态发现，哎，掐架掐了很久也起不来，所以这个事情趋势可能在这儿，对吧？可能很多 VC 资本也在盯着这儿，大家也在看，但是它能不能起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靠这个时间去，甚至很多偶然性去慢慢跑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哎，我做这个趋势，这个趋势分析啊，然后让这个专业的这个交易操盘手啊去盯着，一旦出现比如说一些迹象，比如说，哎，这个大家发现这个，比如说类似于虽这样的链，对吧？它不是只是炒趋势，它确实是，哎，能把这个对这个 DeFi 友好的这些生态一个带起来，而且就是会有很多新的这个不一样的这种 DeFi 出来。那我觉得这个时候，那你还等啥呢，对吧？那肯定是重点要布局一下嘛。但这个时候为什么很多人想为什么不布局这个以太坊啦，这个这些主流币呢？我觉得因为你是想以十万优博财富自由的嘛，那肯定是要找一些新的一些趋势性的一些机会。对，那还有一个点在比如说刚才也提到这个模块化，大家都说好，现在一致认为好，但是你现在还敢买 TIA 吗？肯定很多人是不敢的，因为它已经这个很成妖魔化了，对吧？涨了这么多，后续市场这个怎么样不知道。所以一个很好的契机点也是说，你要等这个拉长时间周期之后，看这个一看 TIA 这个价格能不能稳住，二看模块化类似的，比如说这个 Outlayer 这类似的这种项目，哎，会不会有一个项目起来再复制 TIA 这样的一个走法？那如果有这个趋势的话，那肯定代表这个方向是没问题的呀。那再出现一些新的一些就是资本看好，比如说你看他投资人阵容比较强大的这种项目，故事也很好的，对吧？市场也认可度的这种，那就肯定是要重点也要布局嘛。啊，就我只点一下这个啊，就是大家具体还是交易这块的话，还是多关注大宇老师他们，我觉得在这块确实是分析的很精细。然后我也欢迎像大宇老师可以经常我们私下里勾兑一些信息，然后看怎么样能把这些我的一些趋势观察，再结合一些交易你们在敏锐的一些洞察，看怎么样把它结合成一些更对大家更有价值意义的一些交易方面的一些策略啊。我说这么多，
谢谢，非常感谢昊天哥的一个分析和分享啊。这个你们俩勾兑的时候还就是介意再多一个人吗？我只做听众，绝对不打断，开玩笑。那刚刚昊天哥讲到的我觉得这个虽然是打趣，我觉得反而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就是这十万可能会分别请几位大佬来做顾问。言下之意呢，还是回到我们今天一直贯穿全程的一个点吧，就是今天晚上的大佬们，大家听到现在，我一直在看评论区，同样的感受就是真的是非常有价值和深度的一期活动，所以大家点上关注之后，无形当中这也是一种财富的累积。那非常感谢昊天哥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请出算哥。来聊聊。
好，谢谢主持人啊。这个问题是，假设我现在穿越到平行宇宙，只有十万 U 了，对吧？我要怎么这轮牛市重回巅峰？然后会怎么规划自己的投资策略？会买哪1到3个币？其实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的话，不需要假设，因为我真的经历过那种剧烈的过山车，怎么重回巅峰啊？我自己是有实打实的这个经验的。我是在那个16年年底入场了，一入场呢就赶上了17年 ICO 的超级大牛市啊，也是运气特别好，一年呢就赚了几百倍啊，因为我的本金也不大啊，就这个几百倍的这个收益呢，其实对于像我这么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老百姓呢是非常夸张的。这个收益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炒币之前，我辛辛苦苦打工，我可能一年的收入也就20万人民币左右，对吧？然后我炒币一年的时间就赚了大概我400-500年的收入，400-500年的年收入，这相当于就是我如果想通过打工挣到这笔钱啊，我就要在那个明朝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我就要开始打工，一直打到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说呢，就是在 短期获得这个巨大的收益之后呢，接下来的剧情呢都是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剧情啊，俗称凭运气挣来的钱，最后都会凭实力亏回去啊。所以说，在那个18年的这个熊市啊，比特币最大的这个回调幅度呢都有80%啊，我整个币圈的资产呢回撤幅度呢也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的山寨币啊什么对吧？当时也不太懂，就只懂得死拿，所以说。整个币圈的资产回撤幅度呢，在18年一年呢也高达90%，所以说经历过这种剧烈的过山车之后呢，因为你在巅峰的时候，你见过那个巅峰时刻的风光嘛，所以在19年后面的开始几年，往后的这几年呢，主要是在那个19、20、21啊，就是这3年时间，我满脑子都是想着怎么重回巅峰啊，各种尝试，尝试的特别多啊，就是说。如果在座的各位有亏本的，还没回本的，或者说你自己盯着21年牛市的时候的巅峰，你想去想着怎么去回本啊，回到当初的一个巅峰呢？哦，我这里面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然，就是这几年折腾下来，我自己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呢，就是你要想重回这个巅峰呢，第一，首先啊，你得彻底放弃重回巅峰的执念。因为什么？心理学这边其实也有大量的研究，就是当一个人满脑子老想着回本，往过去去看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时候他整个人的这种风险偏好是很高的。这种回本或者说重回巅峰的这种执念，会严重影响你的投资决策。那么要怎么样才能放下这种回本或者说重回巅峰这种执念呢？其实要有3个深刻的认知要转变。第一个呢，就是说。第一个认知是过去是赚钱还是亏钱，其实对你未来的收益没有任何影响，啊，没有任何影响。这时候呢，你要完成心智上的重启，你就当做你是第一天入币圈的啊，你手头上这笔资金，你这个10万 U，你就是全新的，没有任何历史包袱的啊。比如说你现在手上这10万 U 是吧？那你这个10万 U，究竟你是从100万 U 亏钱亏的亏到了只剩下10万 U？还是说你是从1万 U 你赚了10倍，赚到了10万 U，其实实际上都是没有任何差别的。这个本质就是你现在你此时此刻，你就是手头上就有10万 U 的资金，对吧？这个市场呢，并不会因为你说你过去亏钱了，或者说我家里很缺钱，我因为这那的，对吧？我要咸鱼翻身，然后最后因为各种理由就会照顾你说，哎呀，这个人好可怜，对吧？多照顾他一下，这个人亏太多了，让他回一点本，或者说。然后这个人赚钱了，对吧？运气就会让他运气一直陪伴他，不会的。就是说，你在这个市场上，你能赚多少钱，其实跟你想赚多少钱没有太大的关系，不会因为你有这个需求，这个市场就会满足你。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你不要管你手头上你现在10万 U 它是怎么来的，赚来是亏的，你就不看了，过去的都不看了。第二个认知是什么呢？就是说，一定不要有。任何的在确定了多长时间赚多少钱的这种执念啊，比如说我这一轮牛市我重回巅峰，或者说我在这一轮牛市我要赚个30倍、50倍、100倍，对吧？就是说，我们当然可以有计划，也有一个预期啊，比如说我赚个3倍就满足了，或者说我希望我能赚5倍，对吧？你这种美好的预期和愿望都是可以有，你也可以有计划啊，比如说我想赚。3倍啊，我会这么去计划我的投资，我会这么去计划我的交易。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的愿望跟愿望啊，你的计划归计划，但是呢，对这个东西不要有任何的执念。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最终赚多少钱不是你说了算的，对吧？比如说后面这一轮牛市，你说它能持续多长时间？它比特币究竟是能到10万美元、15万美元、20万美元，对吧？它能到多少？这个趋势能持续多长时间？能到多少高度？这个趋势能让你赚多少钱？其实这东西都是不确定性的。所以说，就是说你如果带着一个执念，就是啊，我非得就要在那个牛市里面我要挣到多少倍，对吧？啊，我现在已经挣了1000万了，或者说我挣了800万，我再差一口气我就挣到1000万了，我再搏一把。或者说，哎，这轮牛市比特币才涨到了8万美元，怎么地的你也得存20万吧，对吧？这种其实。这个是不是你说了算的？我觉得真的说，趋势在的时候你就继续做，对吧？趋势不在的时候你就下车就完了。 你也甭管它涨了多高，也甭管这个时间持续多长时间，对吧？你不要有这种确定性的执念，什么哎，2年之内比特币一定涨到10万美元、15万美元啊，或者说3年之内我一定要挣多少，或者说未来3个月我一定要挣到多少钱，这种非常明确的具体多长时间挣多少钱这种执念啊，一定不要有，它一定是一个障碍。所以说，我觉得最好的投资状态是什么呢？叫做全力以赴、顺其自然啊，就是我在做交易的时候，我全力以赴啊，我像大禹一样，对吧？大禹就是大禹哥，就是每天我研究5个项目啊，我做深度的投研，做交易呢，我非常严格的制定我的交易计划，我在我能做的事情上，我全力以赴，我做到最好啊。但是最后结果怎么样呢？叫做顺其自然，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就是其实我自己在圈子内这么多年，一直对这种所谓的，你只要做到这么一二三四点啊，你就能赚多少多少倍。我对这种叙事呢，我是非常非常警惕的，因为这种叙事并不真实，它是扭曲的。为什么呢？就是这种叙事变，把这个炒币赚钱变成了一种好像貌似你单方面就能决定的事情。但实际上的话，你炒币赚钱，很多时候跟谈恋爱一样，它是靠缘分的，对吧？我们很多时候有些人会学那些什么泡妞技巧，什么学个什么一二三四点，你就能把这个妞给拿下，或者说我有房有车，你具备什么条件，你就能把这个妞给拿下，对吧？不存在的嘛，就不存在这种确定性很高的事情。你不是说你有房有车，颜值高，性格好，对吧？对方就非得喜欢你，你就连王思聪都有他搞不定的女人，是不是？这事情的话，就是说不是你单方面能决定的事情，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不管炒币也好，还是谈恋爱也好，你把你自个发展好，把你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就行了。至于说最后剩下的就看缘分，对吧？赚多少钱的事情，那是你能说了算的吗？你能左右市场吗？对吧？这个 K 线也不是你画的。第三呢，就是还有很重要一点什么，就是要多想一想啊，万一我自己就是没法回本，对吧？我没办法重新回到巅峰了，这个日子要怎么过？这很多人呢，其实不愿意去思考这种事情。一方面呢，可能觉得太消极啊，我觉得我要鼓舞我自己的士气，我要积极向上。或者说，很多人觉得这种事情呢，想一想都觉得不太吉利，对吧？我应该多想点好的事情，什么像那个。但是呢，就是这是一个其实去想一想这种黑暗的事情呢，就是属于心理学里面非常有用的一个心理学技巧，叫做黑暗想象技术。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做事情呢，需要有一种松弛感。投资也是一样的，在投资的过程中的话，其实你不能有太大的这种情绪波动或者情绪消耗，对吧？如果你老是觉得，哎呀，我这个什么时候能回本啊？我能不能回本？哎呀，我这个什么时候能赚钱呀？什么时候能暴富？什么时候能咸鱼翻身，对吧？或者说你还有一个什么重大的事情指定着，指望着我这边暴赚一把之后怎么地，对吧？那你整个投资的话就太沉重，太沉重了。这个投资赋予了太多使命和意义，他承受不起啊！这就是俗称的，就是你投资的话，其实你输不起。你输不起的时候呢，你的投资动作就一定会变形。所以说，当年真正让我重整这个旗鼓，收拾好这个心态的，反而是我去想很多啊！万一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昙花一现，对吧？我这一辈子可能再也没有这个机会再能回到这一个巅峰状态啊！怎么办？或者说我在这币圈里面，我就是个傻逼，我就是个韭菜，就只能证明我最终早期我就是凭运气挣的钱，最后万一事实证明我就没有能力在币圈炒币赚钱，我怎么办，对吧？然后我就开始去算，一笔一笔算啊，家里面一年这个开支多少钱呢？然后我再算一下，现在家里面也有房，也有车，还有一笔积蓄，对吧？短时间之内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大笔支出。我说实在不行，我在币圈里面亏光了。我说大不了我去打工嘛，对吧？我黄袍加身，我去送外卖嘛，这不日子也能过，对不对？好像这个事情没能重回巅峰，或者说没有能在这个币圈一年赚个几十倍，好像这个日子也能过，我也能过得挺幸福。所以很多事情这么想一想呢，就是心态就会好很多。我讲这个的话，其实我并没有讲这种技术面上的东西，因为技术面的东西的话，就是今天很多的大咖也分享了很多，我就觉得，但是真正能让我重新站起来的，真的就是这种心理层面的，你自己心里这一关你不过， 所有的后面的配套的这种投资动作，它一定会变形，一定会变形。我试过太多了，我这种什么各种投资策略，我自己还有研发一些投资策略，也有去做各种各样的合约，或者说冲土狗、山寨，各种各样都尝试。但是所有的这些尝试，在一个变形的心态的这种背景下，全部失效啊！所以说，真正最后让我又重新站起来的话，其实真我就是悟了，就是我刚才讲了这三点啊，就是想开了，反而这时候呢，我真的有一种叫什么呢？我的投资动作反而变得特别的单纯，特别简单，就是那种叫做重剑无锋，大巧不工，而我可能就是老老实实的做一些投资中最简单的事情。所以说，有时候我的交易系统或者说我买的那些币呢，跟别人一说，别人就觉得哦，就这样这么简单，对吧？他好像那对啊，的确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但是你真正的你没有相应的这种心态，其实这种你是用不上的。那个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说，这一轮牛市里面，我要怎么做才能回本，重回巅峰，或者说，这赚个几十倍，对吧？那回归这个主题啊，我觉得我还是要推荐这三个财富密码啊，这个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会推荐三个，Solana，还有 INDR，还有 Mobile。这个简单讲一讲吧。对，Solana 这个应该不用讲了吧？我觉得民心公链啊，生态呢也发展的特别好啊，包括现在就是说，以太坊上的很多这种明星项目呢，也迁移到了 Solana 上，比如说像什么 CRV，还有 Helium 等等，都迁移过来了，并且从赚钱效应来说的话，同行衬托啊，以太坊整个生态都很疲软，Solana 上面层出不穷的有各种赚钱的故事，这个让我隐隐约约有点看到了当年以太坊的这种风采啊，真的，所以说呢，我现在的大仓位呢，就是比特币、以太坊、Solana 我都会配一些，并且呢，就是。整个的配置上来说的话，Solana 会配得更多一些。然后第二个都是 RNDR 啊，这个币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啊，它横跨了 AI，还有 Solana 生态，还有 DeepSeek 三个赛道啊。同时呢，它 RNDR 也是苹果 VR 的这个区块链合作伙伴啊，就是后面苹果这个 VR 设备出来的话，肯定市场上也会造势造一波。这种呢就属于。明晃晃的白马，我们就是说那个 Solana 和 IMDR 呢，都是属于比较明晃晃的白马。然后最后一个那个 Mobile 呢，就是，这里面呢可能就属于有点高风险，但是可能会有一个高收益啊。就是 Mobile 呢是一个 DeepSeek 的龙头啊，讲的是美国移动的故事啊。你20美元呢，你可以无限打电话、无限流量啊、无限短信，这有这么一个套餐。在美国这边呢，还是非常有杀伤力。现在呢，它整个版图呢也扩展到了那个墨西哥。另外呢，它整个的这一个模型呢，我觉得构建特别好啊，是一个双币价螺旋、双飞轮螺旋上升模型，还有引爆飞轮杀伤支点。这个币呢，我就不过多的展开去讲啊。大家如果想对 Mobile 有更深入的了解呢，你点开我这个推特KetoVStar 这个推特里面。官推里面置顶的第一篇投研文章啊，就是关于这个 Mobile 的啊，大家可以去解读一下。你可以去详细看一下 Mobile 这个详细的研报。好了，那个这就是我自己分享的一个内容。谢谢主持人。
谢谢，非常感
谢
谢
谢，
算
非常
哥，
感谢
辛
算
苦了，
哥。
辛苦了。哎，我觉得算哥这一轮的发言让我最深的感受是四个字：苦口婆心啊！就是不光是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经验和一些故事，同时还从各个维度和层面给大家一些过来人的经验，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讲，特别是心态这一块，我是受益良多的。就是讲到这个执念，确实执念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和一些决策，因为物质世界是不以我们的意志来做转移的，很多时候还是要结合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对吧？全力以赴，顺其自然。比如说，我经常就是安慰我自己，真的，我经常跟妈妈讲，没事儿。我这个币圈亏完，我就回去开火锅店去，这样的话就会比较轻松。那也给大家分享到了三个他认为可以关注的这个币种，比如说这个或者说赛道，比如 Solana，还有就是这个 RNDR 啊，还有 Mobile 啊，大家可以关注关注，来研究研究。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出 Jason 哥来分享一下。哎，我们 Jason 哥在线吗？
那个是推三个币是吧？
啊，对，就
还
是
是
三个币种，还有就是，如果你现在只有10万 EU，你会怎么样来规划你的投资策略？
对，如果只有10万优的话，肯定就先设定一个目标嘛，就这个根据不同的目标来做对应的这个判断啊，这个那你如果比如想翻个3-5倍的话，那就找一些相对比较有长线的，并且那个确定性的一些赛道吧，就刚才说到什么游戏啊，然后 AI 之类的，就对这样，那如果是想一波更高倍率的，就买点。这个可能甚至还没上锁的什么低市值的币啊，或者很小锁的，所以我觉得这第一个是根据自己想要怎样的一个结果吧，去选择你对应想去购买的标的啊，然后对，差不多这样啊。
谢谢非
然
常
后三
感
个币
谢，
种的话，这个确实不太好推啊，就现在，这个太困难了。就今天听众太多了，我觉得不太合适啊。
好的，谢谢 Jason 哥。Jason 哥比较这个谨慎啊，当然了，Jason 哥刚刚也是讲了一些方向，大家可以去做参考。比如说他刚一直讲到游戏赛道啊，对吧？还有就是 AI 赛道啊，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的目标来选择一些。从刚刚嘉宾的足够这个营养丰富了今晚上的一些分享，对不对？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些跟自己结合更合适的一些方向吧。那最后的时间我们交给大宇哥来做总结和分享。
OK，然后刚好很有意思，就是去年的时候，我的几次那种，就是比如说年初的时候，有很多人都知道，就年初的时候买 Bank，然后搞个几倍，然后呢，就刚好差不多也，哎，正好正巧了，也差不多10万 U，然后后面又有那种，比如说 Audi 啊，阿童木啊。然后 TIA 啊，都是倍数比较高的一些机会，然后但是这些机会的出现和捕捉的时候呢，跟刚刚像中本算讲的一些点呢是共同的，就是基本上都是属于每天去看各种各样的东西，尽可能接收更多的东西，然后在自己比较熟悉的领域，哎，机会出来的时候，你看发现的越早，然后你又能感觉到这就是一个机会，所以。所以我觉得对接下来可能，我的投资策略就变成了，就是如果只有10万 U，然后现在穿越了，那我就可能还是继续每天去努力的学习，然后多看各种各样的东西吧。然后甚至我可能会撸点毛什么的。其中，而且这里面有一个人我印象是特别深的，就是王短鸟，他之前他是好像说是应该是赚到1000万以上嘛，然后后面他就是，可能又亏回去了很多。然后现在我觉得他的心态非常稳，他一直在努力的撸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再回到千万应该是很快的。就心态变稳之后就会很快。然后主要会买哪三个币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从这个三个角度，一个呢，我可能会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会关注新东西，或者是。大概率是命，因为这个我比较拿手一点，但是我可能会出手会，争取就是一击必中吧，就是等很久，就是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的时候，而且甚至它不一定是在什么100万市值以下，可能是1000万市值了，甚至2000万市值了，这个时候再出手，然后呢，有10万 U 拿个5万 U 搏一下，可能，对，可能我比较激进一点哈，当然，前提是看准吧。然后，当然也可能会去玩一下 NFT 现在很凉，但是我觉得 NFT 有个好处就是它的流动性很差。流动性很差的时候呢，当你真的发现很好的标的的时候呢，是能够赚到很多钱的。就比如说，最近有一个叫《暗黑》的游戏嘛，《暗黑》的游戏当时那个游戏开始测试的时候，它的那个游戏一上线，哎，大家发现说游戏体验非常好。然后那这个时候呢，它的 NFT 是0.6、0.8的样子吧，然后现在应该是可能快3个以太了。然后像这种呢，当时你0.6个以太，然后如果买个几十个的话，还是很爽的。然后而且好像不只是 NFT 涨了，它还可以空投代币啊，空投一些什么工具之类的吧。OK，然后另外两个币呢，我觉得我可能会按照这个逻辑，就是。第一个呢，我会买热门叙事的币，就是我希望前面的通过把本金搞大一点，10万 U 实在太少了，比如说把10万 U 变成了 300万的、500万这样子就好操作了。然后我再走稳健型的，就是我找热门叙事，我可能会买 TIA。TIA 呢，因为我前面说涨得很高了，但是我觉得，我如果一轮牛市的话，我就看它上限就好了，反正资金大一点吧。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热门面，热门面呢，我可能就会买 SOL 了。SOL 的话，其实我也有个感觉，就是它可能真的是会成为跟以太坊分庭并起的一个东西吧。OK，今天真的是这一场 space 哇，开了好久。好的，谢谢。
谢谢大宇哥，太棒了！刚刚也是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些值得关注的方向，比如说 Mini NFT 啊、TIA 啊，大家就是可以关注关注这些方向。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看到还有很多朋友一直在申请想要上麦来跟嘉宾们进行分享，但是呢，确实我们从8点开始到11点钟，哎，这也是我少有的主持3个小时的这种活动，所以嘉宾们也非常辛苦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开放这个交流麦的环节，大家可以给大佬们点上关注，然后有任何的话题随时给他们私信。这几位大佬都是非常，今天接触下来，大家应该有感觉到非常的这个热心，也非常的接地气，所以我相信也会愿意跟大家来进行深度的交流。我今天参与完这场活动的感受就4个字儿：币圈春晚。我觉得真的是称得上这4个字，因为几位大佬的准备的内容，我主持了这么多场 space，今天绝对是能排到前3，甚至是前2，甚至第一名的这种质量的 space，非常非常高。非常感谢几位大佬的这个倾情分享，我想会给我接下来把握这轮行情带来很多的助力和少走弯路的一些指路明灯吧。我相信房间的听众朋友们也有同样的感受。对不对？那么时间也非常晚了，再次非常感谢，谢谢昊天哥，感谢蒜哥，也感谢陈建哥，谢谢，非常感谢张老师，同时感谢大宇哥，谢谢几位嘉宾，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守候到现在，然后一起度过了3个小时的美好时光。那新年马上就要到喽，祝大家新年快乐，明年就是买啥涨啥，好不好？那我们就祝大家晚安了，我就不过多赘述了，辛苦大家了，我们下
我
次
们
再
下次
见。
再见。
OK，谢谢主持人，
拜拜，
谢谢，
拜拜，
晚安，晚安，晚安，
拜拜。